习近平对中蔡英文岸田文雄访问乌克兰抗习普会，各方玩家入局，美制出狠招，即将宣布对华新禁令。蔡英文出访美国，中共罕见41日大规模军演。美国情报助印度在边境冲突中击退中共军队。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2日礼拜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国际局势瞬息万变，20号习近平出访俄罗斯同普京会谈，就在同一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结束对印度的访问之后，突然现身乌克兰首都基辅，并同泽连斯基举行了会晤。同时台湾总统蔡英文将会在月底入境美国和麦卡锡见面，而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将在月底出访大陆。这个其中的微妙之处令各界高度关注，有观点认为这个引发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请看报道。
据美国之音报道说，由于日本的和平宪法对海外的军力部署和调度有严格的限制，所以岸田访问乌克兰的计划只能在秘密中实施。日本政府亦在他安全抵达基辅后才对外公开他的这次基辅之行，而且岸田亦是二战之后首位进入战区的日本首相。美联社在报道中指出，习近平和岸田分别访问了正在战争中的俄乌两方，这两场相隔800公里分别在同一日展开的峰会，是否会对乌克兰战争的后续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目前并不明朗。但是俄乌交战双方都在向世人展示各自得到盟友支持这个现象，反映出俄乌战争对世界格局和国际外交产生着巨大冲突。对此，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先生分析，岸田文雄在习近平访俄的同一日突然访问乌克兰，这个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行动，这个是在外交上直接的对冲习近平的一个举动，对日本来说是非同寻常的，因为这个凸显了日本在印太地区已经开始从一个参与者的角色转变为一个主导者，亦凸显了日本在价值观的立场上不怕与中共公开截然对立的这样一种态度，这个对中共的刺激是可想而知的。我们从中共外交部异常激烈的这种反应其实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因为这个等于是在事实上打了中共一巴，而且戳穿了中共这个所谓的假中立的一个伪装。20号，岸田文雄是先在新德里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印度同意出席5月在日本召开的 G7 峰会，日本2023年是七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而印度是今年 G20 的轮值主席国。共同社报道，岸田与莫迪在日印首脑峰会上同意面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两国将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唐靖远说，岸田文雄他访问乌克兰和他访问印度，这两者之间其实是联动的，他意味着在日本的斡旋之下，印度对俄罗斯的态度有可能会出现一个重大的转变，这个将促成整个世界格局进一步的向这两大阵营对抗的方向去转变，而更多的国家就是类似于好像印度过去这类比较中立的国家，他们可能不可避免要重新进行站队。美中关系直接牵动乌克兰战争，两岸关系发展国际上的重点就是习近平出访俄罗斯，还有台湾总统蔡英文本月底将过境加州和麦卡锡会面，同时台湾前总统马英九27号将访大陆，这三件大事隐约之中互相有着某种联系。世界新闻网报道说，在习近平访莫斯科，中共加速向俄罗斯倾斜，美中继续硬碰硬恐难避免，而美中关系如此，台海就难置身事外。蔡英文过境，美方将给予最高规格礼遇，而马英九将访大陆，名义上是寻亲祭祖，但却代表亲中的角色。 拜登政府会打乜嘢牌回应一个震荡嘅新时局或者即将到嚟。唐靖远指，中共呢次策划马英九访问大陆，我觉得佢应该亦系对蔡英文访美第一个对冲。佢个目的主要系有两个，一个就系借此嚟进一步分化、分裂岛内嘅名义，要制造并且扩大台湾岛内嘅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就系、是、通过安排马英九同王沪宁等等呢啲人嚟会面，将马英九作为系王沪宁一手打造嘅所谓新版嘅一国两制嗰、那个圈套嘅一个冲突口。就是如果可能的话，中共非常希望能够借马英九的口来对台湾人去灌输中共所谓的和平统一的欺诈谎言。
习近平出访俄罗斯，外界普遍认为中共挑战国际秩序的意味很浓，这个亦造成美中关系更加紧张。而美国政府即将宣布对华新禁令，美国的这个狠招将使中共更难发展本土晶片制造业，同时美国资产管理巨头关闭了在华业务。请睇报道。
彭博的报道话，21号美国商务部发布了新措施，目的是为了防止520亿美元半导体制造和研究资金被中共等国家利用。美国官员表示，新的规定将限制凡是获得联邦资金补助的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先进晶片产量不得比现有产能扩大超过 5%， 旧科技晶片产能不得扩大 10%。 美国商务部还规定，美国公司如果要在中国投资比28纳米更先进的晶片新产能，资本支出上限为10万美元，并且还会限制获得补助的公司与受关注外国实体进行联合研究或技术许可工作，好似华为、长江存储等黑名单上的中企，更难获得美国相关技术和设备。另外，新措施还将一些半导体归类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这些晶片被定义为非传统晶片，因此受到更严格的限制，涵盖包括用于量子计算、辐射密集环境和有关军事能力等等当前一代晶片。这项新管将会对可能获得补贴的台积电、三星和英特尔等公司设置更多的限制，而这些公司都在中国生产晶片。讲白了，美国这个举动是为了使中共更难在国内发展晶片制造业。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声明中指出，我们并将继续与盟国及伙伴合作，确保能够达成共同的目标，强化供应链并强化我们集体的安全。而中共亦有动作，金融时报报道说，由于美国加强先进技术管制，中共正调整支持半导体业的做法，无上限的给几家晶片制造商提高补贴条件。据港、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华为等等都将因这项政策调整而受益，目的就是在克服美国的限制。但分析表示，中共想要加快本土自主研发好难，因为中共没有提高技术的优势。什么意思呢？就是国产开发的设备即使可以获得学术界验证，但是没有一家晶片制造商敢用中国研发的机械。除此之外，美国的巨头们亦正在加速撤出中国。彭博社报道，美国投资基金巨头先锋领航集团已经决定关闭在中国的剩余所有业务。先锋领航基金是美国华尔街资产投资管理巨头，是世界上第二大资产管理公司。它的退出等于是彻底放弃在中国规模达27亿人民币的基金市场。另外，他们亦退出与蚂蚁集团合资的投资公司，而先锋基金已将这个决定通知上海地方政府。公司突然撤出亦让外界相当意外。近期《华尔街日报》就报道，中国富人正加速离开中国迁往新加坡，好多华尔街投资人对美中局势不乐观，希望从国外来进行资产管理，因为投资人担忧国际社会接下来会对中共实施类似于俄罗斯的制裁等。而美国对中共的最新禁令看似亦证实了外界的担忧。
台湾总统蔡英文将在3月29号出访中美洲邦交国贝里斯和危地马拉，去的时候会过境美国纽约，返程的时候会过境美国洛杉矶，出访行程是10日9夜。随行的官员包括台湾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外交部长吴钊燮等。这个时候中共宣布从3月24号起将在南海罕见地进行为期41日的大规模军演。请睇报道。
金融时报早前报道，麦卡锡原定今年要出访台湾，但是台湾政府担心可能引发北京剧烈反应，所以蔡英文选择在过境美国时与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见面，并且会在里根图书馆发表演讲。今日21号，中共坐不住立，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新闻会上连续讲几个坚决，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往来，坚决反对台湾领导人以任何名义任何理由串美，坚决反对美方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等等。他说台湾领导人过境是假，宣扬台独是真，还警告美方必须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停止升级美台实质关系等。而路透社引述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讲，华府已与北京沟通，蔡英文过境美国符合惯例。这名官员还强调，每名台湾总统都曾过境美国，蔡英文以前就6次过境美国，之前过境美国时亦都曾会晤国会议员，这个不是新鲜事，还警告中共不要刻意大做文章，故意拿台海作为挑衅的借口。20号，中共三架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从2023年3月24号至4月30号将在海南岛崖州外海进行军事演习，禁止船只进入，而这个是2023年以来海南海事局第四次发布军事演习有关的航行警告。此前多次演习基本都是1到2日，但是这次演习会持续41日，相当罕见。另外，据南部战区微信公众号消息，20号上午在柬埔寨海域，中共还启动了与柬埔寨的金龙2023联合海上军演。中共20大后有实战经验的72岁高龄的张又侠继续任军委副主席，还启用长期在军工部门工作的李尚福任国防部长。而有对台备战经历的东部战区司令员何卫东出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这个被外界质疑是为台海战争所做的报告。去年中共举行的大规模锁台军演就是由何卫东一手策划的。何卫东在中共20大上从东部战区司令员连跳3级升到军委副主席，并兼管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让军方主战派掌权，被外界认为是剑指台湾。3月21号 CBS 报道说，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罗表示他们会做好准备，只要协防台湾阻止共军入侵的命令一到，就会快速部署到西太平洋地区迟缓台湾。而美国太平洋舰队规模不可小觑，占整个美国海军约60%，有约200艘舰艇，150,000官兵。
据美国新闻网 US News 报道，由于印度和美国军方共享了情报，2022年底印度才能够在中印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击退中共军队的入侵，中共军队被打得措手不及，激怒了北京，中共不得不重新考虑在边境地区抢占土地的策略。请看报道。
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军首次在中共入侵之前向印度提供了中共阵地和兵力的实时细节，包括可操作的卫星图像，比以前比印度军方的信息更详细更快。印度军队事先确定了中共军队的阵营，并进行了机动拦截。消息人士说，去年12月9号中印发生冲突时，中共数百名挥舞着狼牙棒的军人与印度军人对峙，但是没有好像以前那样有人遇难，仅有10多人受伤，而且中共军人首先撤退了。 是因为美军向印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持。有消息人士说，在这次中印交锋前几周，美国政府就意识到中共正在这个地区进行演习，他们想在偏远的山口或中印都声称拥有主权的领土上夺取新的立足点。美军当时侦察到有几百名军人在中国一侧好像过去那样完全没有正式划定的边界前进。与以前不同的是，印度军队利用美国提供的情报确定了阵地，并成功地进行了拦截。对这次遭遇战，中共媒体和政府官员集体保持沉默。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几日后说，边境局势总体稳定，拒绝回答有关这一事件的问题。一位中共发言人对美国新闻网说，我们暂时没有关于这一问题的信息。2020年在西部的加尔曼山谷，中印两军发生冲突，导致双方数十人遇难。就在同一年，印度和美国签署了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亦就是情报共享协议，以确保两国在军事、后勤兼容性和安全信息交流方面达到新的整合水平。美国官员说，这次行动中印度军队击溃解放军后，印度政府看到了与美国共享情报所产生的预期效果。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